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在耶稣的八福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接着主耶稣就这一点又宣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你是对主忠心神国的子民，可能那些与世俗为伍、与世俗同流的世界之子就会反对你、攻击你，甚至会陷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实在是跟他们不一样，你愿意坚贞靠主，保持你的忠心与廉洁。可是他们也许会认为你是不是食物，或者给你加上一个不同心或者是游离的帽子。身处在这个黑暗混浊的属灵的旷野之中，他们可能会挑剔你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因此就会导致受逼迫，正面或背地对你冷嘲热讽地说，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可是当你是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将会得到主耶稣的肯定支持，因为你是配得承受神的国，忍耐的等候神国的降临。耶稣又补上的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11节到12节。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大可不必因为遭受冷眼敌对而丧胆泄气，更不应该反击或者是摆平的报复心态。圣经的经文说，反而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有大赏赐在天上为你存留。圣经很清楚地指出，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把赏赐一同的带来。别忘了，耶稣知道，他要加给你力量，也要赏赐给你。
斯提凡殉道。
刚才我在街上遇到我们说希腊话的弟兄，抱怨说在每天配给的食物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雅各，我敢说没有人故意对希伯来寡妇有偏心。我们十二个使徒整天忙着传道，替人施洗，实在没有办法分心做这许多事情了。
或者我们应该召集全体使徒一起来，选几个助手来帮助我们做教会的工作。
嗯，很好，那就请你通知大家来开教会事务会议吧。
因此他们就选了七个有好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做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就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分派他们出来工作。七个人当中，以斯提反跟腓力最优秀，十分的虔诚，勇于为真理辩护。因为他们的信心，上帝将神迹治病的能力赏赐了他们。
你就是大树的扫罗吗？
是，盖亚法大祭司。您召我来，不知道有什么吩咐，使我能够为您老和犹太教效劳的。
我倒是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做的。你实在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年轻、热忱、精力充沛、脑筋灵敏、有好的教育，是加玛列教授的得意门生，并且忠于我们列祖列宗的教条。
无论我有什么才干，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地为上帝和大祭司您老人家来服务。请问有什么吩咐呢？
我们想要阻止拿撒勒人耶稣的信徒斯提凡，不让他再有讲话的机会。
是借着和他辩论。
这可没有多大用，没有人能够辩得过他。我倒希望能够从这个世界上把像他这样的人都除掉。
阁下，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终生的目标，来除掉世上一切耶稣基督的门徒。首先下手的就是您说的斯提凡。
好，但是必须要小心从事，免得激起众怒啊。
请原谅我的冒昧，怕东怕西一定没有成就。只要目标正确，应该不择手段，大刀阔斧地进行。报告阁下，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要除掉斯提凡，我觉得需要周密的计划。只要执行得好，明天就是斯提凡的末日。您阁下只要在早晨召开公会，其他的细节我来负责。
哦，譬如什么？
斯提凡已经答应在富利曼会堂中和西利尼的犹太人讨论经文，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经安置了做假见证的暗桩，来制造一群暴民来闹事。消息还没有传出去以前，我们就会把他抓起来带到这儿来的。在这里我们就判他亵渎上帝，然后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他。
那罗马政府呢？
他们已经得到了好处，而且那些个暴徒杀了人之后一哄而散的，他们能够把罪名归在谁的身上呢？而且也没有正式的判决什么罪名，丢石头的也不是我们呢。
哦，我清楚了。
当斯提凡单独站在公会面前，他唯一的辩护是他知道从天庭来的天使正站在他身旁，而且圣灵也除去了他所有的恐惧。众人望着他，看见他脸上神圣的光辉，好像天使一般。当说谎的证人讲完了他们的谎言以后，大祭司不得不询问斯提凡对见证人的证词是不是正确。斯提凡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却开始述说了清楚而动人的犹太历史，吸引了听他的人将圣经的预言联系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等到他发现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斯提凡就充满了圣灵，反过来控告控诉他的人。
你们这印着镜像的人，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那样杀害那些先知，他们曾经预言那圣者要来，如今你们果然把那圣者出卖了，杀了。
这个时候，工会的议员极其恼怒，对他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充满了圣灵，定睛望天，好像忘了周围的环境。
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稣基督站在上帝的右边。
这个时候，众人都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开始用石头打他。斯提凡却跪下祈祷：
主耶稣啊，请接收我的灵魂。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
这乃是斯提凡最后的几句话，然后他就在主里睡了。他成了第一个为耶稣而死的殉道者。至于扫罗，他站在旁边为那些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们看守外衣，十分满意完成了这可怕的事件。
怎么了？
他们把他杀了。
是吗？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
在哪里？
在城门的外边，那些凶手啊，现在都跑光了，罗马兵连一个凶手都没有抓到啊。
虔诚的信徒们把斯提凡埋葬了，并且深深地为他哀悼。可是扫罗却开始破坏教会，挨家挨户的连男带女的抓了，然后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腓力另外一位执事到撒玛利亚去宣扬基督，教会因此增加了许多信徒。有一天，天使对他说：
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儿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主啊，我去。
当他接近旷野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向南行驶。
你去，贴近那车走。
当腓力靠近马车的时候，可以听见有人诵读以赛亚经卷的经文。
先生，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你愿意上车来解释给我听吗？车夫啊，停下来啊！来来来，拉着我的手。好，坐在我的旁边啊。这段经文说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呀？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
腓力就对这位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的太监讲解耶稣是救主的福音。
你看那儿有水啊。车夫啊，停车吧。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要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当然可以的。
我确确实实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时腓力跟太监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就欢欢喜喜地回到本国去了。
杰出生在越南，早在1924年，来自外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在岘港为越南培训牧师和传道人。如此，即使是在地理位置偏僻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也能够听到救赎的福音。1954年，他遇到一个叫辉的男人，两人就结为夫妇。几年后的1957年，一位基督教传道人带着改变他们命运的福音来到村子里，传道人来和村民分享耶稣的故事。经过几次聚会后，杰和辉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俩是村里第一批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家人和邻居们没有干涉他们的信仰，但也不觉得和他们一起信耶稣会有什么益处。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杰和辉的身上，人们目睹了巨大的变化。杰解释说，在我们信教之前，我们艰苦的工作，缺乏安全感，以及被反复无常的邪灵束缚。信教后，我们过上了非常快乐的生活，心中充满喜乐，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主。1959年，这对夫妇强烈感受到神在呼召他们进入事工服事。他们的第一步是到大城市岘港的一所圣经学校就读，在那里他们有机会系统学习神的话语。刚搬到岘港时，他们有两个孩子，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在这期间，他们陆续建立了新的教会和孤儿院。到1975年，在他们的族群中估计有3000人通过杰和辉等传道人的见证认识了耶稣基督，就像是神创造的奇迹。杰和辉不明白神是如何打动村民们的心的，他们只是爱主，全心全意侍奉主，服侍自己的人民。他们与人们分享福音，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村民们就自然地敞开心扉接受了耶稣。事实上，福音正在改变村民们的生活。无法兑现改善生活承诺的政府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到了1975年，政府声称基督教是外国情报机构渗透工具，他们把像辉这样的基督教牧师当作外国间谍和新生政权的敌人。有一天，辉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杰听到传言说丈夫被捕了，被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丈夫，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政府官员多次盘问她关于丈夫参与的基督教的活动，最后政府没收了她的房屋和财产，这让杰和他的六个孩子以及两个老人流离失所，生活顿时陷入极其贫困当中。为了减少开销，杰和家人们就借住在邻居或朋友家里，还想方设法从村子周围的丛林中采集食物，来补贴杰微薄的收入。孩子们都是在城里长大的，对农业知之甚少，谋生的重担全落在杰瘦小的身上。他说，当时我非常气馁，也非常失望，但主把爱放在了我的心里，我只能依靠神，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杰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除了在邻居的田里帮工，就是去政府部门打探辉的下落。他还经常被当地警察局传唤，因为买不起鞋，他只能穿着破旧的拖鞋，最后只能光着脚步行超过12英里到警局接受审讯。审讯通常安排在清晨进行，持续数小时，总是审问她和丈夫参加过什么活动，同伙是谁。音讯占据了她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让本来拮据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杰说，在这重重重压下，我还要做工，这非常辛苦，那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痛苦。尽管如此，杰仍然对生活中不时收到的祝福心存感激。有人送给他的大儿子一辆旧自行车，这样每个礼拜天，大儿子都会骑着自行车带他走将近20英里的山路去教堂敬拜。能够重新回到教会中团契和侍奉，这 真是令人兴奋的天大好事。每次去教堂后，都会遭到政府的新一轮盘问，当局想知道他去了哪里，和谁见过面。返回教堂敬拜，重新唤醒了他对福音的使命感。他说，我已经失去了丈夫，现在我的生命只属于主，于是我就开始忠心地跟随耶稣。杰很快就开始挨家挨户地传播福音，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传讲耶稣。然而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当他正在教堂里讲道时，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没收了圣经，并对杰再次进行审问。警察们喝问道，你是谁，竟然有胆量站出来讲述圣经？是谁给了你分享福音的权利呢？没有人让我这样做，杰坚定地回答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样做并不犯法。一晃50多年过去了，这期间杰一直忠心地侍奉神，如今他所在的部族中估计有15000人是基督徒。他很感谢神，孩子们一直顺从地跟随着主的带领，神的话语已经扎根在他们的心中，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且忠诚地追随主，这是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果效。在房屋和财产被剥夺了37年后，在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下，杰重新拥有了一栋新房子以及一些必要的家具。杰相信这一切供应都是神永恒不变的爱的见证。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供应我，保守我。杰一直欣喜地与人分享他应对痛苦和逼迫的宝贵经验。他说，我会花时间去看望那些挣扎在困境里的人，鼓励他们，倾我自己所有去接济他们。我告诉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知道他们所受的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只要在主里忠心就好。目前杰独自居住在离教堂不远的一栋小房子里，95岁高龄的他仍然自己做饭打扫卫生，不时享受着儿孙们到访所带来的欢乐。每当他诵读起那句他最喜爱的经文马太福音22章37节时，他对生活的满足就表现得一览无余。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常常背诵这句经文，并用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以示强调。杰很庆幸自己90多岁了，身体还能够保持足够的健康和强壮，可以独立生活。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能再骑着单车外出与他人分享福音了。可他现在还是没有停歇下来，仍然整天忙碌着，为孩子们，为教会，以及那些为传扬福音而四处奔走的传道人祷告。
亲爱的听友和读者，我现在在祷告，有一些话想讲给你听，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的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极不容易，特别是信徒。你知道吗？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当我们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坦白说，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动摇和产生怀疑的。比如说，你祷告你的孩子能够听话，结果却越祷告，孩子似乎越叛逆。你祷告你的生意能够顺利，结果越祷告，遇到的难处越大。你祷告你的疾病得到医治，但身体却越来越差。你祷告不要经历患难，可是患难就越是临到。你祷告教会合一，可是教会就是发生分裂。你祷告教会不要有魔鬼的党羽，可是魔鬼就是在教会里借助人搞各样的破坏。你祷告能够进前度日，可是就是因为你的信仰，你会丢掉工作，甚至被抓坐牢。似乎我们越祷告什么，什么事情就与我们祷告的反着来，以至于我们怀疑，神啊，您在哪里？您在听吗？你真的是爱我们的天父吗？我为何现在感受不到您？一个弟兄说，他甚至不敢谢恩。他说他感恩这几年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还有稳定的工作维持家庭，结果不到一周就被解雇。他带家人外出游玩散心，说感谢神，车子很争气，开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结果回来途中车就坏了，需要大修。他说感恩孩子健康，结果不久孩子高烧不退，就生病住院了。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你，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伎俩。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怀疑神，让我们觉得神并不爱我们，他才是爱我们的，他才是体恤我们的，要我们与他为伍。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越往后走，只会越来越糟糕。让我们本是窄门的信仰之路越走越难，但你一定要坚信，魔鬼越疯狂的时候，我们面临的试炼会越大，但这也是我们越接近主再来的时候。魔鬼撒旦将会以失败告终，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已经说得很清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没有人喜欢患难，试炼是痛苦的，但一切都会有结束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肉体和这个有形的世界。让我们彼此鼓励，哪怕死亡临到， 我们都要至死忠心，我们终会戴上那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想吃公家饭，那就可以故意犯点事儿，被抓关在监狱里，就可以天天吃到公家饭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无论古今，如果犯事被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是让人蒙羞和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尤其在今天的社会，还会留下案底，以后难以找工作，甚至出行无法乘坐飞机、高铁、火车、大巴等交通工具，总之会给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我和他去探监，我因此对监狱的一些情况有了些了解。去监狱探监要预约，还要进行登记。我一听要登记去访者的名字，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不想我自己的名字和各样信息留在监狱的探访本或电脑记录上。但因已经答应了朋友，也想着能够让监狱中的人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爱和关心，同时希望让他能知道我们有在为他祷告，让信仰的福音种子撒在他的心里。祷告后还是跟朋友见面，并一同去监狱了。在路上听朋友说，每个月都要给狱中的亲人送1000元左右的钱。我当时很是纳闷儿，我问道，不是吃公家饭了吗？里面什么都是公家提供，怎么还会用到钱？朋友告诉我，里面除了有高高的围墙围住以外，其他跟外面差不多。里面有小卖部，你可以买生活用品、零食、饮料等各样东西，特别是香烟最受欢迎。在监狱里面能够承包到一个小卖部，都是要很硬的关系的，而且很赚钱。这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伟大的使徒保罗也曾被囚在监狱，当然并不是因为犯事而被抓进监狱，他仅仅是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在罗马被囚禁时，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把信徒的奉献送去监狱给他，因为监狱里也有一些花费。当然保罗的花费跟别人肯定不一样，我相信只是满足简单的生活所需。大家试想，如果教会的牧者被囚禁，信徒往往会做什么？有人可能会逃跑躲避，不敢再聚会，有人会为牧者祷告，有人会想到牧者在狱中的实际需要，心系牧者，想要为牧者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募款。但哪怕款项募集好了，谁愿意去冒险送这笔款项？到监狱后，工作人员问与牧者是什么关系，特别是问是否是基督徒时，该如何回答？这些都是一些实际而极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感谢主，保罗被囚禁时，腓立比教会的人员心系保罗，他们为保罗募集了一些钱财，钱募集好了，但谁去呢？当时一个叫以巴弗提的人甘愿冒着诸如路上被野兽攻击、被强盗路匪抢劫等各样的危险，把款项带去给保罗。在腓立比书2:25-30我们看到，以巴弗提办这件事的时候还生了场大病，差点死掉，经过一番调养后蒙神的连续，以巴弗提的身体得到了恢复，之后带着保罗的书信返回了腓立比教会。保罗说 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是一同当兵的，他甘愿冒一切的风险来做这件事。保罗心感被记挂、安慰和爱护，所以保罗交代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信仰是窄门窄路，而且越往后走，这个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教会和使徒将会面临更多的迫害和试炼。如果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会像腓立比教会一样心系牧者吗？我们会有人像以巴弗提一样甘愿冒着各样风险去关爱牧者吗？让我们在这些真理中有所看见，并预备好自己，像以巴弗提一样有勇气和胆识为牧者做一些事情，让牧者得安慰，因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同工，是真正的战友，值得敬重。
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七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啊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末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末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哈。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拉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也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议会的人啊？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士美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士美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士美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士美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了，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士美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 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而受了这样的罪。所以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士美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士美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士美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主安慰他们说，务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 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四十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人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